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按照计划，今天咱们讲是约伯记的第一课一到十四章，也是第一次辩论。咱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午的晚上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殿中，来分享你的话语。今天是我们要分享的是约伯记，是有关苦难的，这真是一个奥秘，我们实在常常不太明白。求主能够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来，让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当得当知道的。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不要太惧怕，一到十四章。其实越是这种情况，一般需要的时间反而相对比较少，因为我没有办法深入下去，所以只能上个礼拜五是应该是林立行是吧，做了一个有关诗歌跟智慧书的总论，这个下大雪我没来，所以我不知道这可能中间会某些地方撞车，问题不是太大，尽可能快。那么有关约伯的，咱们直接入题了。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像希伯来文叫做，可以把这个意思是被迫害的人，如果是用阿拉伯文呢，是悔改的意思。那么当然这卷书在圣经当中是中间的部位了，但是其实看上去它是挺早的，写的挺早，大概是一个处在族长的那个时代，大概跟亚伯拉罕有点类似。当然又有好多人提出了若干若干的证据，这个我们就不去查考了。那么约伯记在他的地位，好多人给他了很高的评价，比方说马丁路德，比方说雨果，英国的诗人丁尼生等等，都相应的做出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当然这个评价的高，我相信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优美，或者是写法上面的好，主要还是它的内容确实是非常的好。那么这么也带过去。当然这本书它的主要的议题就是好人义人为什么会受苦。当然像我这种不好的人受点苦，估计大家不会太意外，但是许多许多好人经常会好人得好报，但是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不是这样。其实我也经常会想，为什么好多好多那么好的人总是过得不如意呢？这一卷书主要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与这个相关的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面对这种痛苦苦难，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等等，这都是讨论的一些题目。这本书当中主要的人物呢，我简单的也提一下，当然主角是约伯，那么后面还会专门介绍，这里有一带而过。另外他有三个朋友，分别是以利法、比勒达，还有一个索法，当然还有一个叫以利户的。圣经当中没有专门介绍他跟约伯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不管他了。当然每一个人他有他的名字，有他的意义，这个后面会具体讲到的时候还会重复提到。那么为了时间的关系呢，这儿就不专门分别介绍了。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叫人物，就是一个角色吧，比方说就是撒旦。其实这卷书当中撒旦他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做法，也是很巧妙的，很容易麻痹人的。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提到。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全能的神，主要是这么几个。说起来这个约伯记读起来乍看上去确实是匪夷所思，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们能够读到约伯，原来是在天上神跟撒旦就是打了一个赌，打了两个赌，其实是约伯就是这么一个好的人，就是打赌的一个赌注，就是一个靶子。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完全是由于神跟撒旦之间打了两个赌，赌的就是约伯。所以这么一个好的人就会 经受连续经受两次非常大的苦难，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这么来的。当然苦难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想劝慰他，想给他回答他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苦啊。那么我们旁观者是这么看，之所以这个书非常的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当事人约伯也好，他的三个朋友也好，根本不知道背后原来是神跟撒旦在那儿打赌的结果，所以才会引发出这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激烈的三轮的教这个辩论，是非常的开始由平和，然后渐渐升级。这个后面还会下几次还会陆续的讲。那么这个故事发生是如此这般的，确实是一看上去好像很奇怪，这个神怎么会干这事儿？但是的确是从字面上，从表面上看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每个人对这背后有不同的理解，我想我最后可能也会专门谈一下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第一次就是在天上发生第一次这个会议，召开了一个会，当然不是查经了，他是神把这个天使把撒旦召了来，召开了一个会议。当然我把约伯也列上去了，因为这个会议讨论提到了约伯。因为提到了约伯，咱们讲的是约伯记，所以呢后面我会介绍一下到底约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那么约伯呢，其实用神的话说，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神给他这么一个评价，我相信呢确实是真的。咱们每个人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如果神给我一个评价的话，会得到什么样的？大概根本太遥远了。这三句话，神给他这么一句，是他的评价。这不是不光如此，他对，其实是后面一张幻灯片了。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也是恶事，而且他的确是很好。他前面讲到过，可能是在族长阶段，这也就体现出他那种时候的状态。他对他的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的好，而且不定时的为他整个家庭来献祭，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不光是在属灵方面这个约伯很好，他在其他各个方面，物质方面，包括他的子女都非常好，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无数的牛羊啊，不是无数，这个都有数目字的，还有无数的仆婢，非常好，就是一个简单理解，就是人财两旺，非常的丰富。当然这个圣经上用很多的数字，十啊三啊七啊，在圣经当中都是非常好的数，非常完美的数字，特别的好。而且他还在当地显然也是一个小的官，地方官，而且在后半章部分还看上去他还是一个慈善家，就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么面对这个人，神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也就是可以理解了。那么开这个会之后，其实在开会这个组成成员神天使，这是咱们能够理解，结果撒旦也列席了。这个我一读撒旦也列席，好像心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居然撒旦可以跟神经常在这儿来来往往这么自由，好像是对我来说开始觉得有些过不去，但是显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光是来列席，而且神这个撒旦在整个故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这第一次会议。那么神一看到撒旦来了，就跟他不能用亲切了，就跟他打招呼啊，你来了，你是怎么来的啊？他走来走去满地，反正这个撒旦他就在地上游来游去找控告人嘛。哦，你原来是如此，那么你看到没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他怎么怎么好，刚才说过了。撒旦说，看到了，他的确不错，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好并不是那么单纯，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他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你看看他现在这么好，物质，他的这个子女样样都好，为什么？他不都是你给他的吗？我相信啊，一旦你把这些好拿掉，这个我敢保证，这么好的 约伯恐怕会当面就离弃神了。像一来一往，这个第一次打赌就形成了，所以神就说不会吧，那么咱们要不咱们赌一下，那么我把约伯交给你，你随便怎么的处理，当然有个条件，你别动了他本身，别影响他的身体方面，你不要动他，咱们看一看是不是会离弃神，还是像我想象的他会持守他的这个信仰。这个撒旦得到了这个允许之后呢，当然他就去攻击了，那么就来到了乌斯地，就是约伯所在的地方，对约伯进行了疯狂的攻击。那个你如果读经文的话，看上去挺吓人的，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了四重灾难，从开始的牲畜牛羊杀的杀抢的抢，然后甚至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还有仆婢也被弄死，最后甚至他的儿子女儿也在一瞬间全部没有了，就一天之内。如果你仔细一看，这种所有的事情显然都不是偶然的，那描述非常就像写科幻小说一样。第一个灾难来了，只留下一个人来报告，还没报告完呢，第二个灾难又来了，如此重复四次，这个绝不是随便出现的。当然这个灾难显然不小，把他所有的财身外之物全部拿走了，包括他的孩子。那么面对这种灾难，约伯他的反应在撒旦看来显然很失望，他没有像撒旦想的那样离弃神，他反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件事情如果落到我身上，打死我也不会说这种话。所以神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当之无愧，的确是不得了，对，了不起的。那么第一次打赌完了之后，显然要对这个打赌要验收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天上，又第二次的会议又开始了，还是这几个人，不是几个人了，他们在一块儿进行这个第二次会议，对前一次的打赌进行了一个总结。显然撒旦是输了，但是撒旦总是做事总是这个样子，他失败一般不会说我不会认输的，他总是想办法。那么所以他就又进一步的向神控告说，你拿到他身外的职务，当然了可能还没有动他本身，不是有句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那也许就是这种结果。如果你真的，我敢保证，如果你真的动到他的根本，把他的身体他的健康如果影响到，他肯定一定会离弃神的。显然神对约伯是很有信心的，那仍然接受挑战，继续打了第二个赌，就又把约伯交给了撒旦了。当然还有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要把他的命拿走了，这个不能。那么撒旦接到指令之后，接到这个应许的话之后，又来到了乌斯地进行第二次的疯狂攻击，也就是第二次的灾难。那么这一次呢，那显然就是针对，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了，就针对他的身体，让他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显然这个毒疮非常的厉害，因为经常形容他就跑到那个炉灰里，不光到那个炉灰里，还要用瓦片去挂。我相信显然不是铜的问题，痛的问题，更可能是奇痒难受啊，非常的受不了。当然他皮肉之苦也许是当然是一个客观事实了，其实他的精神方面心灵方面可能也很严重，也很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像这种情况，像类似可能是传染的了，类似麻风一样，那别人不会去主动接触他了，那么他就无形当中就被隔离了，所以他在精神方面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就来到了第二次的灾难。那么这时候呢，约伯的妻子，那么经过第一次灾难，他的妻子显然没有被还在的了。那么第一次对他妻子的反应没有做出任何的描述，那么这一次呢，说了，他的妻子显然也看不过去了，好像觉得神对这个约伯实在是不公，就跟约伯说，你还保持你的所谓的纯正吗？你干脆离弃神死了算了。其实说这句话，我想碰到很多人，大概说是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并不奇怪。这毕竟这种灾难是太大了，连续的，我能够理解。也许我会亲自把它说出来，当然不一定同样的话可能会说出来的。但是面对他亲自说出这种话呢，这个约伯还是显然还是纯正的。他说你是愚文的夫人，难道我们从神手得福不也受祸吗？到目前为止，显然这个撒旦仍然是输的状态，只是刚才那个这个约伯跟他妻子的这个对话了。那么经过这种苦难，发生这么大的苦难之后，约伯他有三个朋友位于不同的地方，就分别来到了乌斯地来看望约伯，当然一方面是来安慰他们，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可能我估计是那样，让他们讲解一些道理，说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苦难，你们从后面的辩论当中看出来是有这方面的目的的了。当然这三个人三个名字这儿有另外一些说法，但这三个人呢，从年龄上来讲都比约伯要大，其中以利法他是年最长的，那么比勒达呢大概是稍微年轻一些，那么说法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们来到一看约伯的状态，我估计也大大出乎他们每个人的预料，所以做出来也异乎寻常的反应，放声大哭，撕裂外袍，把尘土扬到天上落到自己的头上，然后就跟约伯一块静坐在那儿七天七夜一言不发。这个面对这种苦难，这是三个朋友开始做出这种反应。当然七天之后约伯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倒是可能是耐不住了，就说了这三方面的话通常称之为约伯的哀歌，就是第三章的内容。其实说的简单通俗一点，为什么我会生啊？要是我不生就好了，就不会受现在这种苦了。当然他咒诅的呢，从他当初就是这个生日那一天开始咒诅，要是那一天根本不存在就好，我根本就不会来到世上，显然我也用不着受这苦了。那么这个生日显然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他就咒诅，要是我不生或者胎死腹中也比现在要好。显然他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实际上他活得好好的活到现在，那么所以他现在面对这种苦难呢，他又想，哎呀，若是我能够死也好，但是他又死不了，神不让他死，所以他就发出这三方面的感慨。这三个朋友一看苗头不太对呀，好像消极，非常消极，又想死又想要死要活的样子，所以呢作为这三个朋友来嘛，就要分别轮番上阵进行安慰或者说服的工作了。当然整个的这种来回的交谈辩论呢，就是互相对话次数很多，总共有18次的对话，其中以利法跟比勒达分别有3次，那么说法呢有2次，那么每一次约伯都做了一次相应的回答，所以他总共有10次。那么这些构成了整个约伯记的中心内容，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第三章当然是 约伯他首先自己说那些话也作为一个辩论的起手了，所以也算在之内了。那么整个辩论过程当中呢，开始慢慢开始比较温和，慢慢升级。根本问题主要是 这三个朋友啊，他是就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推论一口咬定你是犯罪了。那么约伯呢，就是从他自己知道我没犯罪，所以弄来弄去就又平和，慢慢就吵起来了，非常的厉害。当然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作为三个朋友呢，他主要是有些就没有太体会约伯的状况，往下结论，不允许约伯辩解，自以为是，所以导致了三番五次的来辩论。当然辩论的中心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那么这三位朋友啊，其实说的也都是对的，比方说苦难是神对罪的惩罚，但是约伯他说我没犯罪呀，当然这个罪不是跟罪人那个罪不一样，他说犯罪，我没犯罪呀，你老是一上来老是说我犯罪，他就是老是不承认。然后呢，这三个朋友说神是公义的，肯定是赏善罚恶，你现在是经受这么大苦，那不是犯罪，那是怎么回事？要是你公义，你肯定不会受罪了。但是约伯你怎么证明啊？他总是自我感觉他是个义人，那么我又受苦，这跟你想的不是一回事吗？他对不上号，所以他不明白。然后呢，第三一点就是约伯犯罪，那显然要遭滔天大祸，那么约伯还是不承认，所以他就求神来伸冤，这是他们辩论的三个议题。当然这三位朋友啊，他们在辩论的时候都是采用了所谓的因果论这种逻辑进行说服的，也就是说苦难是神对罪的惩罚，你约伯受了极大的苦难，毫无疑问你约伯犯了滔天的大罪，就是根据这个逻辑所谓的因果论来进行辩论推论这三位朋友。当然这三位朋友呢，这三位朋友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所以他做出推论的时候他的依据啊却不尽相同。比方说以利法他年纪最长，那么他呢比较性格比较温和，而且能够体贴对方的一些感受，所以他在辨别的时候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他也不是空谈理论，他还有一些根据自己的，比方说我观察我看见，根据他自己的一些观察或者是经验作为依据进行辩论的。那么比勒达呢好像挺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对历史啊对地理都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先人的一些说法呀经验好像是头头是道，而且他认为先人所谓的圣人讲的都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人说话的都不经过脑子的，所以他是这么一个理论。根据这个他会说请你拷问前代，就是拷问根据过去的历史，这是比勒达的他的依据。那么索法呢，他最年轻，他比较武断，他推断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依据，他完全是根据假设，所以这么三个人进行推断的所推断的方法都是所谓的因果论，但是每个人的依据并不尽相同的。那么第一个出场的呢就是年纪最长的以利法，他一开始他非常委婉的似乎还在表扬约伯，说你过去啊就是没受灾难苦难的时候啊，你帮助了很多很多软弱的人，你的说话呀你的什么做了很多，这能够使软弱的人刚强，就是好像是一个很会帮助人的人。好了，现在你遇到苦难了，不行了，趴下了，成这种状态了，然后就告诉他你为什么受苦，还是一句话就是犯罪。那么他为什么说他是犯罪呢？他的根据啊提出了很多根据，当然有他的观察，所谓的观察甚至把意象当中的一些看见当作一些客观依据，当作一些事实来作为他推断的依据。 当然给他了很多很多的依据之后，就劝告约伯，你抓紧悔改吧，悔改完了之后神也不会亏待你的，会神必复原。甚至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把所有的交托给神，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非常属灵的话，把重担卸给神，就在这儿讲的，就是这么讲。那么这是以利法他提出了这么多的要点，就来劝勉，来说给约伯听，你为什么会受苦。面对以利法这些若干言论啊，约伯根本听不进去，觉得根本文不对题，根本不对他的号。是当然了，他在前面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哀歌诉苦三点吗？他首先解释，我那说的话的确可能言语上有一些冲动，说的可能比较升高一点，着急一点，但是这的确是有客观原因，我的客观原因现在受这么大的苦，我根本是控制不了。那么言语急躁他觉得是有些原因的，另外他的确丧失了生存的勇气。他说，哎，我不是钢筋铁骨，我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面对这种状态我真的不行了。朋友劝言失气反，其实朋友好像根据他自己的理解给他说，你一定是犯了罪了等等等等。但是约伯作本人呢，他根本觉得我没犯罪，所以这种劝告啊，这种帮助啊，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使他更难受，没有点到点子上嘛。所以这个朋友就是以利法他的劝告没有达到像应该达到那种效果。那么既然你说我犯罪了，你干脆给我指出来，让我知道一下我到底哪儿犯罪了。这是对以利法的回答。当然到最后他也直接在向神他抱怨，觉得他的理解这个苦是神加给他的。简单的说，他不承认他有错，他没觉得他犯罪，但他的朋友老是说不同的侧面来说他，你一定犯罪。那么第二位出场就是比勒达，那么他首先说啊，神是公义的。其实换句话说，你约伯显然不是公义的，这句话没错，肯定不是公义的。那么神是啊，不是神了，说圣贤。比勒达他不是对历史啊，对这个方面比较有研究吗？所以他对那些所谓的圣贤啊是很崇拜的，圣贤说的话是没有错的。另外说恶人必灭亡，但是神又不会弃掉义人。那么根据这个，当然也免不了最后会让来劝约伯，你还是悔改吧，神不会一起弃掉义人的。当然恶人必灭亡，你现在处在灭亡的边缘，那毫无疑问你肯定也是犯罪了，其实一样的类似的结论。那么面对这种回答呢，这个比勒达的这种言论呢，约伯他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回答回应。他当然首先承认神的确是伟大的，是全能的，是全知的，神的确是也独断独行的，所以他就算想办法向神来申辩，向神来诉苦，也没有门路，向神倾诉苦无门。当然他也希望，不光是希望人你给我指出错误来，你神最好也直接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最后是也不理解为什么神你总是不放过我，甚至我想死你也不让我死。这是第二位朋友他的对答。那么第三位朋友呢是索法，这是年轻气盛的一位，非常武断的一位。他觉得这个约伯滔滔不绝，为什么说滔滔不绝？他每一次答辩，你如果看这个经文呢， 朋友比方说说一句话，这个约伯至少说两句，这个显然他不是善茬了。那么他就是说你不要滔滔不绝，好像挺狂妄自大的样子。那么当然也赞美一下神，然后最后也是仍然劝他悔改。那么约伯面对这，其实 约伯的回答，这时候他对人的回答，他不光是针对说法的，他基本上对三位朋友同时说，你们这些朋友根本无知，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你们是说怎么我怎么怎么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神才是真智者。所以他宁愿向神来申诉，但是前面也提到过，可惜向神申诉来申诉出去好像没有门路，但是他仍然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施怜悯。当然他同时也悲叹人生空虚，后面一个类似那种诗歌的形式嘛，一长串的排比，怎么个空虚，怎么人生短暂等等等等。那么他这一段他的总的意就是不义的人为何兴旺，这是我们经常问的。这很快的就把三个人辩论很快就完了。那么这张表其实我看到你提供这个林弟兄他那个讲义上那个是有这个表的，我只不过换了个形式，那么这里就不再解释了。就是说有人对苦难的类型做了一些总结，那么具体在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这个交锋当中，那么约伯他们三个朋友的主张就是说，你约伯自己犯了罪，或者是约伯你的儿女犯了罪。当然后面还有以利户的，他就认为，当然他后面那是后面的事情咱们就不谈了。那么整个故事就完了，其实我前面大部分内容就很快就介绍过去了。前面我说过，我相信神跟撒旦之间这么打一个赌也绝不是像在表面上那么简单，我想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我相信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我呢其实想试图借助这张图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其实在第一章当中，神那就是整个把这个约伯的状况把这个舞台已经打造好了。我个人的理解呢，这个舞台其实还放在那儿，今天每时每刻这个舞台仍然在那儿。虽然我们每个人不会像约伯那样受到那么大的苦难，但是各式各样的小型的苦难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就是这个舞台存在的目的跟意义，也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这是我的理解了。当然我首先再重复一下约伯的状况。那么作为一个人，那么咱们通常讲灵魂体，那么我之所以跟你有区别，显然不是由于身体上的差别，更主要是在于决定情感、心思、意志这三方面的所谓的魂的差别。那么我们在我们现在阶段，如果不相信神，那么我们的灵是处在死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活死人。当然我们信了神之后，这个灵活过来，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的灵就活过来。其实我可能从约伯到我们这个跳来跳去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比方说我们基督徒同样也是这种样子。那么我们得救显然是你相信了，你接受了就得救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要有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说简单一点，就是如何把我们整个身把我们的灵神的灵从我们这当中活出来，所谓的活出像基督那样子。如何活出来，显然靠我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那么就要靠神。神他就要做各式各样的工，比方说他要洁净我们，更主要的还要打碎我们，打破破碎。那么就约伯，咱们再回到约伯来看，其实他就是这样给我们神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这么极端？是因为约伯是有基础的，看上去他的灵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神有把握把他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展示给我们。那么怎么展示啊？就进行破碎的工作。怎么破碎？先把他身外之物全部拿掉，约伯站立得住，然后甚至把他的健康状况给他弄得一塌糊涂，约伯还是行的。当然开始其实已经有抱怨了，显然破碎的在神看来，你既然有抱怨，显然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把神的灵完全活成他自己的样子，这种破碎还没有到家，所以要继续的破碎。怎么破碎呢？那么采取了另外的手段，就是才给了他三个不同性格、不同见、不同习惯的三位朋友，进行分别的来破碎。那么通过不同的反反复复的一种辩论，其实这个过程我感觉就是一个破碎的过程。比方说以立法，他如果你把这个心思意念，就是情感、心思、意志，分成三种独立的这个成分的话，每个人肯定有不同的，这个比例可能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估计我是意志这个比较见主导的，因为我不太愿意跟别人聊天，也不愿意，也不会体会别人的感受，我是这种人。那么另外有些人他就是自来熟，见到一个生人就滔滔不绝的就聊下去，这是一个水平啊，这是爹妈给的，这个神给的。这是我想就是你这个情的方面可能比较这个比例比较高一点，当然另外一些还就是这三个人他在这三方面是一个代表。那么以利法他是在他的情感他能够体会约伯开始的时候，那么比勒达呢他心思方面更重一些，那么说法显然跟我类似，比较武断，比较张冠意志，就是随随便便不考虑别人，我行我素。那么神就让这三个不同性情的人进一步的来对约伯进行破碎，其实这也不容易了，经过三次的辩论。不仅如此，后来还有个以利户，甚至到最后神亲自出场直接跟他说话，说了不是一句两句，滔滔不绝，从38章说很多很多。那最终我感觉好像是已经破碎的差不多，所以约伯并没有得到他答案，他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受苦？我这个好人为什么会受苦？其实最后他有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最后他要不要？他不要答案，因为他完全已经破碎，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我应该如何如何。那么这就真正把神的灵就活出来了，这样一来，那么就神的目的我想就完全实现了。当然在这种条件下约伯也得到了双倍的祝福，这也是可以理解。当然这是约伯，那么回到我们每个人岂不也是如此吗？那么同样的舞台摆在这儿，当然感谢神，神没有给我们像约伯那么大的苦难，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我们没有那种基础，你承受不住。说到这儿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读约伯记愿意不愿意去读，愿意不愿意谈论。我说一个例子啊，这个当然这句话说实在的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大年初一啊，就是今年的初一那天，我在那干活的时候，我就把这里边有这个朗读本的圣经，因为准备这个约伯记嘛，我就让他一边读我在一边干活。黄丽在这样子，我说大过年的就是说呀，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太愿意碰这件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但是说到底，如果真的神想来给你点试炼，你根本不值得，你没那种承受能力，他大概也不会睬你。约伯是何等人，你从前面看看他经受这么多的考验，那我们一般人显然我们根本不要去害怕这些事情，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你除非你有特别的福气，神给你这么大的好那个勇气，你否则我估计没有问题。 说到哪儿了？继续回到舞台。那么其实这是我个人体会，作为我们基督徒，这个舞台仍然存在，仍然在那儿，摆在那儿，我们每天同样会走一样的路。当然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我们的三个朋友或者多个朋友，不一定像，其实差不多的，这是我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时间，再给我五分钟左右。当然在这里边其实撒旦也提到，虽然不是太多，就是在前面两章，但是这里边撒旦的工作其实是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撒旦在这当中，显然也不会有约伯记让我们读。那么从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撒旦他是反复的，不会甘心失败的，而且他做事有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是撒旦的工作工。比方说什么加勒是在加勒底人十八人，甚至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来了个飓风，这哪是撒旦呢？看不出是撒旦，对吧？然后这完了之后，撒旦这里没影了，再不提了。整个约伯记后面，其实这里边撒旦他的工作在这当中，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如何来辨别撒旦，或者是不中撒旦的诡计的问题。当然，我们还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神既然这么全能全智、无所不能，你让撒旦待在这儿干嘛？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当然，他既然他客观存在，他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么有些人就总结出来了，那么其实也是个神的，我的理解是神的工具，让他来如何炼净我们这些人。比方说造就信徒的灵命啊，信徒学习属灵的征战呢、彰显神的大能啊，还有让神悔改啊等等，都有一些相应的描述，那么我们也就不具体展开了。那么最后呢，其实这个约伯记当中提问题的可提的太多了，你随便哪儿都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我这儿呢也随便提出了几个，也不一定是特别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仅仅是想到的。但是有些东西有些问题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比方说第一个，我们敬拜敬畏和顺服神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有兴趣？其实还是可能是与我常常在福音班有关系，因为这里跟传福音的时候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会经常听到人啊，来教会吧，来教会，这个好，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好像都是这个好，那样都是好。显然这并不是我们信神的一个根本。那么我们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如何帮助遭难遭苦难的人？这个其实非常非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大概非常难。也许理论考试可能个个都及格，真正做起来不行。不中撒旦的诡计。那么第四一个，这个每个人对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约伯记当中哪一个真理或者是原则对你冲击最大？这里边其实很多的。现在我就觉得，虽然我是旁观者，我就为约伯抱不平。你这神也太，是不是？这确实很大的苦难，这不是小事情。嗯，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什么？没电。他还知道我们结束。其实我是当然我后面有很多还有好多这个幻灯片，但是不是不会讲了，就停到这儿了。那么时间我觉得挺好，就到此结束吧。